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好撑到最后一场好来听这个跨平台的开发，使用 Visual Studio 加 Xamarin。那我是新力资讯的 Terry。那这是今天这场次的 agenda，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呢来介绍Xamarin， 还有就是 Visual Studio 加上 Xamarin 呢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跟什么样子不同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就是企业内部呢，针对于行动装置的开发，也就是 mobile app 的开发呢，会有哪一些需求跟运用，那是 Xamarin 有提供的。最后呢，我们大概会花40分钟的时间，会讲一个跨平台开发的方法跟实例。那我原本想要 live 写40分钟写四支 app 啊，但是后来觉得还是不要冒险比较好。那再来就是说讲太多的程式码，你自己在那边忙得要死，写那么多扣啊，底下的碎了一堆哦。这个是我这个看到前人失败的一些经验啊，所以还是不要在这场次冒险比较好。好，首先呢，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 Xamarin 啊。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Mono 或 Mono Project， 有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哦，大部分都有听过，好，谢谢。那其实 Mono 呢，就是一个可以在 Linux 上面呢，执行 C# 和 ASP.NET 的一个 framework。OK， 好。那有了 Xamarin 之后呢，或有了 Mono 之后呢，你就可以忘了 Objective-C 跟 Java。哦，如果你对它也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也不用再认识它。好。OK， 你唯一需要懂的语言只有 C#。OK。那用 Visual Studio 开发 iOS and Android， 如果今天早上没有参加过 VS 2013 Keynote 的，那其实会有点可惜，早上已经有一些 demo， 那下午会有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的原因。如果你今天看到讲师为什么拿的是那个 Mac 的电脑，然后讲的又是 iOS 跟 Android， 确定你没有来错场子，是微软的场子，没有错。好，Xamarin 它怎么运作呢？其实它是针对 iOS SDK 跟 Android SDK 呢，它去做一对一的对应。也就是说呢，它先从型别开始来对应起。你在 iOS 呢，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NS String 啊、NS Data 啊等等，它就把这些型别呢先转成用 C# Sharp 去转成相对应的相同名称的一个 API。所以呢，你在 iOS SDK 里面看到的 namespace 看到的 API， 或者在 Android SDK 里面看到的 API， 在 Xamarin 里面呢都会有一个对应的，而且名称会是相同的。那每一个物件的属性跟方法也会一样，也会一样。所以呢，在 Xamarin 里面呢，你会看到呢它的 namespace 的结构呢会有一个 Xamarin.iOS 跟 Xamarin.Android。那再来就是说 Xamarin 它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开发，那它的跨平台其实就是我们讲说 cross compiling 啊，就是它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呢去实作 C# Sharp 的 compiler 啊，去实作 C# Sharp compiler。 因为不管 iOS 也好或者是 Android 也好，其实底层 base 的作业系统呢都是 Linux， 都是 Linux。那在 iOS 上呢，它是透过 AOT 的方式，就是 ahead of time 的方式来去做编译。因为受限于苹果的限制，它没有办法，它不允许程式呢在 runtime 的时候再去做 compile。所以呢，你必须要在程式执行之前，一定要先把所有的程式码先去做 compile。那在 Android 上面呢，它用了 JIT， 跟 .NET 一样，它用 JIT 的方式去做编译。所以呢，如果有对这个编译有稍微做过一些比较做过一些研究的，你可能就会知道说，如果你透过 AOT 编译的话，在档内上面像一些 reflection 啊，这些动态型别决定的这一种命名空间里面的方法，在 iOS 里面是不能够使用的。那透过良好的设计呢，可以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去共用程式嘛。早上我也讲过这个笑话，就是说你在 现行的这个开发的状况呢，你在 iOS 呢你必须要用 Objective-C 开发，那你在 Android 呢必须要用 Java 开发，那程序员或者是说开发人员呢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协同开发的，因为那程式码也不可能去共享，唯一可以共享的就是工程师新鲜的肝是可以共享的，那其他就没有办法去共享。那有 Xamarin 之后呢，在开发的模式呢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用 C# 撰写，所以如果说呢你的这个后端呢有做 ALM 透过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话，它也可以整合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去做版本控制。那在建制管理的话呢，Android 可以支援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建制管理，但是 iOS 不行，因为 iOS 的编译都必须要在 Mac 的环境上，都必须要在 Mac 的环境上，所以它没有办法整合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去做建制的管理，但是版控的部分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们想要用 Xamarin 呢？因为它标榜我们在 Objective-C 跟在 Java 上面可以做的，我都可以用 C# 来做，因为它是做 API 的一对一的对应，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它可以做到即时更新，就是跟 Apple 呢同一天推出 iOS SDK 的版本。那像先前的这个 5.1 啦、6.0、6.1， 甚至上个礼拜刚 release 的 iOS 7.0。Xamarin 呢都跟它在同一天就释出了相对应的 SDK， 那这个是其他的跨平台的方案比较少能够做到的，就是它 iOS 的更新跟 Android 的系统的更新，他们都标榜能够跟原厂同一天发布。那再来就是它是直接编译成原生的机器码，很多人会问说，包含很多客户会问说，那你 C# 的 code 怎么跑在 iOS 上面？其实它不是跑 C# 的 code。因为他在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是做 cross compiling， 所以呢，当 C# code 呢经过 compile 之后呢，他就直接 compile 成 on 的 machine code， compile 成 on 的 machine code 直接去执行，所以他并不是说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它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啊，我把 C# 转成 Objective C 或转成 Java， 不是，它不是做语言的转换，它是直接compile 成原生的机器码来执行。那再来就是跟 Visual Studio 整合，这边提到的是2010跟2012啦，那早上其实我有 demo， 其实它跟2013也可以整合，目前是没有任何相容性的问题，没有任何相容性的问题。那这是我刚刚提到的 iOS 7， iOS 7 Ready。 那在底下的这个部落格呢，官方的部落格呢有更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你怎么透过 Xamarin 你现在就可以开发iOS 7的 App。 那今天所 demo 的所有的程式码，我都已经放在 GitHub 上面了。等一下我们在最后一张这个reference 跟 resources 呢，我有把我的 GitHub 的网址放在上面。那各位今天可以不用那么认真的去看说那个source code 到底怎么写啊或怎么样，因为你们随时回去就可以随时 download 下来测试，因为那个程式码盯久了会想睡觉，尤其是在最后一节。那这个是 C# 的语言特性啊，你可以用你很熟悉的 link 啦、lambda 啦、还有 XML parsing 啦、parallel link 啦这些方式，你以前在 Windows 上面、在 ASP.NET 上面可以用的，你现在都可以用在 iOS 跟 Android 的开发上。那它目前支援的 C# 的语言规范呢是 5.0， 5.0， 那 .NET Framework 是 4.5。OK， 这是它最支援的这个语言规范，所以呢，你在比如说最新的 async、await 这样子的非同步的呼叫，它也有支援啊，它也有支援。那哪些人适合 Xamarin 呢？第一个当然是有志于开发 APP 的人哦，这些人呢会是我们的客户，他会喜欢Xamarin。那第二个呢是对 C# 跟 Visual Studio 有爱的哦。那很多人是很喜欢 C# 跟 Visual Studio 这个开发工具啊，那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欢迎任何有现金跟信用卡的人哦，这些人都很非常适合使用 Xamarin。OK， 好，那 Visual Studio 加 Xamarin 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我常比喻哈，就是说 Xamarin 呢是跟一个万能的瑞士刀一样。你透过 C# code， 透过Visual Studio， 你就可以通吃呢500个 million 的 iOS 装置，跟600个 million 的 Android 装置，还有66个 million 的 Mac 的装置，以及 1.5 个 billion 的 Windows 装置。你只要 Visual Studio 跟 C#， 你可以通吃这些装置的市场。那我也常比喻说 ，Xamarin 是算是一个帮 C# 开发人员这个拓宽道路的一个工具啊。你原本是四线道。你有 Xamarin 之后呢，你可以拓展成八线道，因为你可以跨到不同的平台去做开发。Xamarin 安装需求我稍微带一下，就是如果你要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去开发的话呢，你要有一台 Windows 跟一台 Mac 的机器，因为呢它的 build host 必须要是 Mac。 那假如说你有开发团队里面有很多人使用 Visual Studio， 那你只要一台 Mac 的机器就可以了，因为它只负责去做编译的动作。也就是说，当我在 Visual Studio 按下 F5， 然后它会把 Source Code 从背景呢，就是 copy 到我的 Mac 的机器，然后呢，透过 Xcode Engine 去做 compiler。然后呢，如果你是模拟器的话，它就把模拟器 launch 起来；如果你是实机的话呢，它就直接部署到实机。哦，那这些过程呢，都是在背景作业。哦，不用说你再去下 copy 的指令啊，再去下 compile 指令啊，什么都不用。哦，你唯一要会的只是按下 F5， 哦，你就可以去做 debug， 哦，跟 compile。那开发 Android 的环境会比较单纯一点，你在 PC 上面或者在 Mac 上面都可以做开发。那这是它的软硬体的需求。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基本的控制项。事实上，我们在今 Tech Day 之前，我们已经办了一些北中南的研讨会。或许有一些来的人已经之前有上过课，没有他会知道。但我们可能顾及到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的，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去介绍这些基本控制项。我先 demo 一下，就是这个成果好了。基本控制项的部分呢。我这边呢有一个 Hello World 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在我的 Label 控制项里面显示我按了。那这边呢有一个 Slider Bar， 我移动的话呢，移动这个滑杆，哦，它会显示我目前滑杆的值0到100。哦，那这边有一个 Switch 的开关，哦，当我开了之后呢，会有个提审的图片跑出来。哦，OK， 好，那我的 Hello World 呢就是很单纯的这三个控制项。那程式怎么撰写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这个专案里面呢，我有一些我先开一下 basic control， 哦，就是我基本控制项的这个程式码。这样后面的看得清楚吗？再把它放大一点点，好 ，OK。当我按下 Hello World 的那个按钮的时候呢，它会在我的 label 控制项里面哦去显示文字。那我这边呢用了三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传统的这个事件委派哦，我去 handle 这个。BTN Hello 的这个 Touch Up Inside， 那 Touch Up Inside 的这个事件呢，就相当于 Windows 或 Android 的 Click 事件。OK， 好，那它会去触发这个 Touch Up BTN Hello Touch Up Inside 的这个程式，在我的这个最底下。哦，那我就把我的 Label 显示你已经按下了 Hello World， 这是第一种做法。那第二种做法呢，用什么这个匿名方法？哦，用一个 Delegate， 然后直接把这个。我的 delegate 的 function code 写在后面。那第三种做法呢，是 lambda expression 的做法。哦，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去处理事件。那端看于各位习惯哪一种写法。哦，端看于各位习惯哪一种写法。Okay。 那在 switch 这个控制项呢，我 on 的时候会显示图 ，off 的时候会把图隐藏起来。所以呢，我在前端呢有布了一个 UI image 的一个控制项，哦，那它的有一个 image 属性，那我只要把这个 image 属性呢用这个 from file 的方法把一个图片传进来，哦，它就可以显示。那控制 switch 的部分呢，是在我的 switch 我去判断它是不是 on 的状态，哦，如果是 on 的话，我就是做下面的动作 ，else 就是 off， 那我就把图片隐藏起来。那 slider 控制项呢，我去控制它的 value change 的这个事件。当我移动这个滑杆的时候，会触发这个 value change 的事件。那我在 value change 的事件里面呢，我去显示在 label 上面显示目前的这个进度，就是 slider 点 value 的这个值。那它是一个零，介于0到1的浮点数，所以我把它乘以100。好，我把它乘以100。Okay。 那这个就是基本控制项。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哎，欸，这开发跟 Windows Phone 就是以前传统 Windows 桌面的这个应用程式的开发其实还蛮像的，哦，就是你在前端呢，在这个前面布置了一些控制项，然后你去写 copy 它的程式，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哦，事实上也是如此。那再来呢，我介绍一下几个就是企业内部的行动装置开发比较常用到的功能了，哦，那第一个是资料存取的部分。那资料存取呢，分为本地存取跟远端的存取。本地存取的话，就是在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平板里面，哦，那它可以操作的不外乎就是你本机上面的 XML 档案， 或者是你的什么 SQLite 的这个本机的资料库档。那远端存取的话呢，你可以存取 SQL Server 啦，你可以存取 Oracle 啦，或者是一个在放在远端的一个 SQLite 的档案。那还有就是 Web Service， 还有就是 Web Service。那我这边呢，先demo 一下 SQLite 跟 SQL Cipher。SQL Cipher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全资料库加密的一个元件，全资料库加密的一个元件。从这张图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上面是 SQLite， 下面是 SQL Cipher。那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明码的这个文字，那下面呢是加密过的。那这个 SQL Cipher 其实是一个付费的元件啊，但是它可以帮你做全资料库的加密。那它有哪些特色呢？它支援 AES256bit 的这个长度的一个加密。那它非常的好上手，跟你在写 SQLite 的操作是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只有 namespace 换掉而已，那没有大小限制，方便撰写，效能的影响程度很低。那这边右边的这个 table 呢，是指说它的效能的影响程度大概有多高？影响最高的是第一个，它有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操作，比如说第一个 create table， 那它的影响程度呢，跟 SQLite 相比呢，差了132%。但是你只有第一次在开，就是建立资料库的时候才会做到这个操作，所以它是一次性的。因为它是做全资料库的加密，所以呢，它在建立资料库的时候，它就去做了加密。那其他的，比如说 insert 500笔资料啦 ，insert 3万笔啦，还有 update 啦 ，select 啦等等的，它的效能呢，平均来讲大概是在10%的效能影响哦，2.5%到17.2%哦。好，我们来 demo 一下这个部分。那成果的话呢，让大家看一下，就是第二个 SQLite and SQL Cipher。我在这边呢布了三个按钮，第一个按钮是建立资料库，当我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显示我在这边建立了一个资料库，建立一个资料库 normal.db。那它会同时 insert 两笔资料，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它的程式码。那当我按下第二个按钮的时候呢，它去建立一个 cipher.db， 这是加密过的资料。那第三个按钮呢，是去读取加密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程式码的部分，在 database 这一支。那这边呢，我会引入一些 namespace 啊，比如说这个 mono.data.sqlite， 还有 mono.data.sqlcipher。好，那你会看到呢，等一下会看到程式码呢，几乎是一模一样。首先我先讲怎么建立 SQLite 的资料库。你在这边呢，你必须要给它一个资料库的名称，normal.db， 还有它的这个路径，那我这边是用 get folder path 的方式去取得它的路径，然后把资料库名称把它 combine 在一起。那我透过 SQL connection.create file 这个方法去建立这个资料库。Okay. 那建完资料库之后呢，我去建 table。好，那建 table 我去指定它的资料库的连线，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库连线字串，好，就是指定 data source， 指定 version， 好，然后指定这个资料库的路径，好，指定资料库的路径。那我这边呢就去 new 一个 SQLite connection， 然后呢呼叫 connection.open， 然后呢透过 connection 呢去建立一个 create command， 好，去建立一个 SQLite command。然后去下 create table， 带我的这个 table schema 给他，然后去呼叫 execute non-query。每次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有点心虚啊，因为我怕侮辱到各位的智慧，你知道吗？因为这跟 OLEDB 啦，或者是 ADO 档内的操作几乎是一样，几乎是一样，所以这个可能是每天大家每天日常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好，这个是建立资料库，那我新增资料呢，采用同样的方法，那我去 insert 两笔资料。这个是建立 SQLite 资料库 的方法。好，那建立 SQL Cipher 资料库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你会看到程式码几乎是一样，几乎是一样，唯一的差别呢是刚刚是 mono.data.sqlite， 然后这边是 mono.data.sqlcipher， 其他的程式码几乎都一样。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当我 connection 要 open 之前呢，我必须要有去设定去呼叫它的 set password 的属性，然后带一个 password 进去，就是在每一次的 connection open 之前，我都必须要去 set password。那我要去读取这个资料库，比如说我底下的程式码，我去读取加密资料库的资料， 那我一样在 connection open 之前呢，我去 set password， 带一个 password 给他，好，那我就可以去 select 这个 table， 然后呢用 data reader 把资料读出来，好，所以它在资料的操作，你不管是做比如说像 SQLite 啦，或者是说去连接 SQL Server 啊，其实方法都是一样。哦，就跟 ADO.NET 的操作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Okay， 好，那我让大家呢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哦，有什么不同。我这边去把刚刚的产生的资料呢，把它捞出来。好，一个是 cipher.db， 然后一个是我到错地方了。我要倒到那个我的 Ultra Edit， 好，第一个是 normal.db 的部分，哦，它不能放大，但是呢我把它切换成这个一般的模式，你会看到呢它这边就会有明码的显示，哦，这是我的第一笔资料 Terry 零，然后呢当你移到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说，欸，它的 create table 的这个语法，哦，都显示出来了，然后这是我的第二笔资料变录，哦，所以呢，如果是一般的 SQLite 的资料档案的话呢，其实你可以透过最随手可得的文字编辑器，或者是SQLite 的一些管理工具，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资料。那一般来讲，比如说 iOS 的装置，其实我不用去 JB 它，或者是 Android 的装置，我不用去 root 它，我都可以去取得到里面的资料，哦，所以资料库档在手持式装置来讲，其实是不 secure 的，哦，甚至呢，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比如说有一些软体，它的 Lite 版本跟 Pro 的版本，哦，一个是免费，一个是付费的，但是资料量有差异。但是我去下载它的 Lite 的版本呢，我把它的 SQLite 资料库打开，其实资料是完整的资料，哦，跟 Pro 是一样的，哦，那因为它是锁在 App 里面，不是锁你的资料库，哦，所以这也是。我日后开发的话，我就会知道说，哦，如果我有 Lite 版跟 Pro 版的话，资料的话应该要分开，不要偷懒哦，这样因为资料很容易让人家很轻易的就拿走了，哦，很轻易的就拿走了。OK， 那如果是 SQL Cipher 的话呢，你会看到全部都是加密过的哦。那当我切换成一般的文字模式的话，你会看到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明码，哦，完全看不到明码。OK， 好，这个是 SQL Cipher 的部分。那其实除了，当然就是说，因为 SQL Cipher 是一个付费元件嘛，那如果不付费的话，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当然有，就是呢，我用加密演算法，在资料塞进去之前，先去做加密。所以呢，我塞进去 SQLite 的资料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是加密过的。但它有个缺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针对这个栏位去做 index， 对不对？因为加密过的资料都是 hash 过的，或者是加密过的，你对这个栏位做 index，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OK， 那 SQL Cipher 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 trade off 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透过加密演算法去加密的话，用到的是你的装置的资源，哦，所以如果你的装置，如果你的这个资料的读取写入是很频繁的话，你要看说你的 app 呢，在你比较 low end 的装置里面跑的是不是会很顺畅，哦，这也是要考量的部分。再来是 web service，哦，那我早上其实有用 demo 过，那我这边还是必须要再重新讲一遍，哦，如果企业内部其实已经把大部分的 LOB 的一些商业逻辑，哦，大部分都做成 web service， 方便了任何的前端的装置或应用程式去呼叫，哦，或者是去做存取。那在 Xamarin 里面呢，你可以跟以前你在 SP 打内或者是任何 Windows 开发的方式，你只要你是使用 Visual Studio， 我们就是透过什么 Add Web Reference 的方式去，加入 Web 参考，然后去，让它建立一个 Web Service 的一个 Proxy 物件，然后你去操作这个物件嘛。那在 Xamarin 的部分也是一样，哦，那我这边直接呢来看一下怎么做。我这边的 web service 呢，其实是放在我的这个 Azure 上面，好，我的 Azure 上面。那我在 Azure 呢，因为这个今年的 Tech Day 大家都在讲 Azure， 所以我就把我的 web service 布到 Azure 上。我布了三个，哦，一个是 RESTful 的，一个是 SOAP， 一个是WCF， 好，一个是 WCF。 我去布了这三个这个 Web Service。那在我的程式里面呢，我先跑一下 Demo 给大家看好了。我这个 Service 呢是做摄氏跟华氏转换，那我有 SOAP、有 WCF、有 RESTful 的三种方式。那我在这边呢输入温度，那如果是摄氏转华氏的话呢，它会帮我转成华氏的温度，50度转120度。如果是华氏转摄氏呢，就直接这样转。那程式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我的 Web Reference 其实我已经把两个，就是SOAP 跟 WCF 已经加入这参考了。那我这边呢，一样可以加入 Web 参考。比如说呢，我加入的是 SOAP 的话呢，我是引入这个网址，就是在 http://soapconvert.azure-website.net， 然后斜线 tapconvert.aspx SMX。那这个 web service 呢，短期之内我不会把它下下来，所以如果各位从 GitHub 上面呢去 download 这个范例的程式码呢，基本上都还是可以呼叫得到，除非哪一天被扣到没钱了，在 Azure， 因为放在 Azure 上嘛，被扣到没钱了，那可能就会把它下下来。Okay。 好，那我这边的这个 webmaster 呢，就会有摄氏转华氏跟华氏转摄氏。那 WCF 也是一样，那我把它加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码，在我们的这个 Web Service 这一支程式码里面，那我这边呢，在转换的这个按钮的 Touch Up Inside 的这个事件里面呢，我先去判断它选择的是哪一种 Web Service。是 SOAP 的呢，还是 WCF 呢，还是 RESTful？ 那如果是 SOAP 的话呢，我就去 new 一个 SOAPConvert.TempConvert 的这个 proxy 物件，然后呢是存取它的摄氏转华氏或者是华氏转摄氏的方法，然后把它呈现到我的这个 label 物件上。那如果选择 WCF 也是一样，我去 new 这个 WCF 的这个 proxy 的 object， 然后去做一样的操作。那如果是使用 RESTful 的方式呢，我这边是去带这个网址，因为是 RESTful， 所以就是我去有一个 to.f 的这个网址， to.f 就是 to 华这个华氏，那 to.c 的话就是 to 摄氏，然后后面呢去带我的这个温度，我带给它的温度。那我去用 HTTP Web Request 的方式呢，用 GET 的方法，然后让它回传什么 JSON 的档案，JSON 的档案。那取得 JSON 的档案之后呢，我这边去 new 一个 JObject， 然后去 pass 我取得的这个档案，然后呢传送给这个 content 的这个变数。那 content 的这个变数呢，会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华氏，一个是摄氏，然后就把它取出来呈现，就这样子。OK， 那这个 JSON 的这个工具呢，其实也是它的我们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元件，免费的一个元件就是 JSON.net 的这个元件。你就随时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因为这是免费的，这是免费的。OK， 那这个就是 Web Service 的部分。那在针对企业内部开发，其实图表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因为企业内部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报表，你有报表需要呈现。那当然，如果说这个高阶主管都喜欢用什么 iPad 啊，或者是 Android Pad 啊，或者是 Windows Pad 等等，Any Pad。那如果你可以在上面呢去监控一些报表，让他去看一些数字的话，这个主管的人就会觉得很开心。那在 Xamarin 里面呢，它有免费的图表元件跟付费的图表元件。那这是 free 的，就是像一些长条图啦、那圆饼图啦这些基本的。那付费的话呢，选择就很多样了，你有 Bubble Chart 啦，你有 Radar 啦、Candle 啦、Pie 啦，然后 Fast Line 啊、Line 啊等等的，你甚至可以做一些股票的那些线图，全部都可以。那这是图表元件，那我这边有做一个简单的 Demo 给各位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这个 Bar Chart 就用了这个，我都给他五笔 sample 的资料，所以每一种图表的话都是五笔资料。那这个是 candle chart， 然后还有 tower chart。 那 tower chart 其实我用的有点后悔，因为在 iPhone 里面呈现会有一点乱，那我甚至可以就是转换它的 rotation， 它的 rotation 会跟着变动， rotation 会跟着变动。
那这是雷达，哦，这是雷达，然后再来是 Bubble。那图表的话，其实使用元件的话就很简单啦，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先稍微看一下它的这个程式嘛，在 chart 这个部分哦。那我这边呢，一样就是看你点了什么按钮，我去判断说你点的是哪一个 chart 哦，你是这个 bar chart、candle、tower、radar、bubble。然后呢，我会把这个你点选到的这个纸呢带到下一页，因为我刚是两页嘛，一页是布我的这个按钮，另外一页是布我的这个图表，那我会带到下一页。那我这带到下一页呢，是用 iOS 里面的一个元件叫做 Storyboard 哦，用 Storyboard 去带。所以呢，我在这个 Prepare for SIG 的这个事件呢，我会把这个我会把这个我点选到的这个按钮呢指定给他哦，指定给他。那它会带到我的这个chart detail 的这一个程式里面。那 chart detail 呢 ，detail 的部分呢，我这边有做了一个旋转的一个控制哦。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320×460哦，是直立的哦。那当它 rotate 的时候呢，比如它是portrait， 然后转换成 landscape， 然后我就把它的这个解析度呢，把它改掉哦，把它改成460×320哦，这是做一个画面旋转的一个处理。那实际的程式的部分呢，就是我是依照不同的这个图表的这个类型，哦，那如果是 bar chart 的话，其实这边的程式码几乎都差不多哦，我就是透过一个 field sample value， 然后带给他一个数字。那我刚刚的这个sample 我是给他5笔哦，所以这个值是5，那他就 field 5笔随机的资料。那如果你不是你，当然正常来讲你不会有随机资料嘛，那你就是带一个什么 array 进去哦，给他一个数值的这个 array 或者是文字的 array 哦进去，然后他就可以去做呈现，哦，他就可以做呈现，所以图表的操作非常简单。好，那我先把我下一个要 demo 的这个程式呢，先把它开起来。那刚好提到就是说 Xamarin 搭配 Visual Studio 其实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说它可以做程式码的共享，哦，其实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在设计阶段我们可能会抽离出来，就是说我们有哪些商业逻辑，哦，或者说我们有哪些资料，哦，资料的 model，哦，input 的跟 output 的资料的 model， 那这些其实都跟你是前端是什么平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哦，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抽离出来，哦，抽离出来再独立成一个这个 project，哦，就是我们讲 class library 的一个 project，哦，然后呢让我上面各个平台的专案，比如说我有 iPhone 的专案，我有 Android 的专案，我有 Windows Phone 的专案，或者是 RT 的专案，可以去共用下面的这个 class library 的这个专案，哦，共用的方式。那这是设计层面。那到了实作层面的话，你可以选择说，比如说我可以用 MVVM 的 framework 啊，或者是说我用一个 PCL 的，就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 的这个专案，或者是我直接用 project 关联的，用 link 的方式来去做。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用 project link 的方式来去做。好，那差不多剩下40分钟的时间哦，5:20哦，然后我们课是6:00结束，所以40分钟我要讲解四个 APP。那我先描述一下我的 APP 做什么。哦，我的 APP 呢，其实就是上 YouTube， 下关键字上 YouTube 去搜寻影片，然后把影片搜寻下来呢，你点了之后去播放，就这样子，功能很单纯啊，哦。因为讲太复杂的话，只是比较炫，但是各位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结果。那我做了四个平台哈，哦，Windows RT 跟 Windows Phone 的平台，然后呢还有 iOS 的平台跟 Android 的平台，哦，四个平台都做，哦，所以其实跨平台开发呢不是那么困难，困难的是什么？你怎么用一台机器要 demo 四个平台？哦，这建制来对我来讲哦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今天给息很多，我带我的 iPad， 然后呢我把我的 iPad 要透过 AirPlay 投到我的这个电脑萤幕，我也带了我的 Android 的这个手机，我要把我手机的画面投到萤幕哦，因为我不可能这样拿给你们看嘛，对不对？好，所以对我来讲最困难的是怎么 build 这个环境哦，当然实物上的开发是不可能这样做了哦。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哈。我的专案开起来了。那我专案里面，我的 solution 里面呢，包含了五个专案，好，包含了五个专案。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OK。那这五个专案呢，分别是 YouTube 点 Enjoy、YouTube 点 Core，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Class Library 的部分。那我把它独立成一个专案，其实里面呢只有一支程式叫做 YouTube Searcher 点 CS， 那它的那个 Class Name 也是 YouTube Searcher。好，那还有一个 YouTube 点 iOS、YouTube 点 RT、YouTube 点 W Phone 8， 哦，就是 Windows Phone 8。那你会看到呢，我在 Enjoy 里面呢，它的这个 YouTube Searcher 有一个小的蓝色的箭头，这代表它是什么？它是用 link 的方式，连接的方式，连接到我下面 YouTube Core 里面的这一个档案，哦，所以它是连接。它这个档案其实并没有实际存在在这个专案里面，哦，它是用参考的方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说我把我的 Class Library 直接 compile， 然后呢在其他的专案里面呢去什么？去 reference， 去直接用参考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哦，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直接用 Project Link 会有一些好处，我等一下会讲。不是等一下我讲，我现在就要讲。好，好，这个是我的这个Class Library 的程式。那你会看到我这边会有井字号 if 啦，哦 ，enjoy 啦，什么井字号 if 啦 ，wp 8啦，有没有人知道这什么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呢，在 C# 里面或者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来讲，它叫做条件式编译哦，条件式编译哦 ，conditional compile。那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我每一个专案里面呢、啊，我可以在每一个专案里面，比如说我在这个 Enjoy 专案里面呢，我在专案属性里面的一般呢，各位可以看到，各位可以看到呢，这边有条件式编译的符号，那我这边的取名叫做 Enjoy 哦 ，Enjoy。好，所以呢，当我在 Enjoy 专案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会去吃到这一个。但是如果我的专案的这个条件式编译的符号不是 Enjoy 的话呢，基本上它不会被 compile 进来，好、哦，它不会被 compile 进来。可是如果我都把我的这个 Class Library 已经 compile 好，然后让各个专案去参考的话呢，它就是把这个 Class Library 所有的程式码都去做 compile。可是里面的程式码呢，不见得可以让所有的这个平台的专案都去使用嘛。所以等于是我可能只用到 80%、70%， 可是我要吃掉，我就是要把整个 DL 全部都吃进来。那在 runtime 的时候呢，直接去把它 load 进来，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开销。OK。所以我这边呢会在不同的这个平台上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式编译哦，条件式编译，比如说我现在是 Class Library， 当我在这边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呢， Enjoy 的部分是灰色的。好，那如果我在 Enjoy 的专案里面呢去开了这个 Class Library 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我开错了吗？我开错了。好，各位可以看到呢，Enjoy 的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亮起来的，哦，它就不是灰色，这就是条件式编译它的作用。OK， 好，我就用这个档案子直接下去讲。我这边呢提供几个类别哦，提供几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是 YouTube Search 的类别，那这先不用看。第二个是 Entry 是什么呢 ？Entry 对我来这边的这个范例来讲的话，它就是每一个影片所需要的资料，所以呢里面我只有几个属性，一个是 Title 影片的 Title。那第二个是 pub date 就是你什么时候发行的，什么时候上传的。那第三个是 thumbnail 就是缩图哦，每个影片它会有缩图。那第四个是这个影片的连结哦，影片的连结，所以这个 class 很单纯。那搜寻结果会有一个类别哦，搜寻结果会有类别，但这个类别在这边并不是重点。那重点是我的这个 YouTube searcher 的这一个类别。首先呢，因为我透过这种方式存取的话，它 pass 回来的是 XML。那当然，你也可以指定说我要 pass 回来 JSON 也可以。那我这个范例里面我是用 XML， 所以呢，我会引入一些 namespace， 哦，引入一些 namespace。那主要的 function 呢是这个 search 的 function， 因为这个 search 的 function 呢，我带 keyword 进去，然后呢，它会
回传一个 list 的这个泛型的集合，好，那里面的集合的物件就是 entry， 就是我的影片。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是给他一个 URL， 这个是 YouTube 的一个 URL， 我传入 keyword， 然后呢，我去设定他 max 的 result 是20笔，20笔，所以他最多传回20笔资料。然后我用 XML 点 load 的方式呢，去 load 这个我上面的这个网址，那它会传回 XML。那我这边就用 link to XML 去解析所传回来的这些资料，那很简单，我这边就不特别的去讲 detail 的部分。那在我这边在 Windows Phone 8呢，有一个条件式编译里面，我有个方法是专属于 Windows Phone 8的，叫做 Search for Windows Phone 8 WP8。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Windows Phone 里面呢，它一定要用非同步的方式来做，所以上面的这种同步的方式呢，它会出现错误，所以呢，我就特别为 WPhone 8呢再去新增一个 method， 叫做 Search for Windows Phone 8，然后它是去做非同步的方式，以非同步的方式来做。好，这个就是我的 class library， 这是我的 class library。那再来，我们开始针对各平台来去讲。那首先呢，我先来讲一下 Android 的部分。Android 呢，它的界面的档案的副档名叫做.axml， 那 Windows Phone、Windows Store App 叫做 XAML 嘛 ，XAML 哦。那在 iOS 里面呢，它又不一样哦，所以它是叫 XIB 哦，叫做 Xcode Interface Builder 哦，所以它是副档名是.xib。那原则上，它们全部都是 XML 格式的。那在 Android 的部分呢，我这边可以在resources 里面的底下的这个 layout 啊，我去把它打开来啊，这个是我主要的页面。那我顺便把另外一个也一起打开好了。那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呢，我可以针对 Android 呢，我可以直接在我的工具箱里面去部署我的这个控制项，我可以去拉我的 layout。那但是在 iOS 就不行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讲解。那我的主要页面很简单，就是一个text box， 然后再一个 search button， 你下关键字按搜寻，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我换到下一页就显示我影片的这个页面呢，就是我就是去布一个去 build 一个 title 就是一个 text block 显示它的 title， 然后播放影片。然后我最底下有一个 list view 的一个控制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list 控制项，去放我的这个搜寻出来的这个影片。好，那程式码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video list 里面看到。在 Android 的部分呢，它在 onCreate 事件里面去撰写我们的程式码。那首先呢，我们会用 setContentView 的方法，把我们的刚刚布置好的这个页面的档案的载入进来。像我刚刚是 main 嘛，我就把 main 载入进来。好，其实 demo 最怕人家打电话来。好 ，OK， 我们用 setContentView 的方法把页面载入进来。然后呢，我们页面上面呢有 search button， 然后还有这个。text view 就是下关键字的 text box， 然后呢，我透过 find view by ID 的这个方法，然后透过这个 ID 呢，去把这个页面上面的我的控制项把它的实体化把它实体化。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search 我去 handle 它的 click 事件。那这 click 事件呢，就是去 new 我们的刚刚这个 YouTube search 的这个类别，然后去下 search 的呼叫它 search 的方法，把 keyword 带进去，然后它会传回 list。那传回 list 之后呢，我去在 Android 呢比较特别因为 Android 当我们在scroll 这个我们的那个列表的时候呢，因为我原本是会去截取它的这个缩图嘛，那缩图是在网路上，它是一个 URL， 所以呢，如果我在 scroll 这个 Android 的这个 list 的时候呢，其实它每次都会动态的去截取这个图片进来，那这样子效能会很不好。所以我这边呢，先在捞回来资料之后呢，我先去把图片一次捞回来 catch 住，那这样我 scroll 的时候就会很顺，scroll 的时候就会很顺。那
之后呢，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get image bitmap from UI 了，我这边就是去处理图片的部分，好，处理图片的部分。那 list view 这个控制项呢，需要有一个 adapter 物件作为它的资料来源去做细节，好，所以我在底下呢有一个entry adapter， 好，这个类别。那我在这个类别里面呢，去 bind 我这个捞回来的这个资料，好，那最主要是 get view 的这个的方法。那我会去 bind 这个，把我捞回来的资料去跟我前面的 list view 里面的这个控制项去做一个 binding。Okay. 那 binding 好之后呢，我要去处理什么？我按下每一个影片的这个动作的处理嘛，所以我在这边用 item click 的这个事件，好来去处理。那处理的话呢，我是 new 一个 intent 的一个物件，然后把我的这个 URL 影片的 URL 带给他。那我后面去呼叫 start activity。这个方法，那他会做什么事呢？他就比如说我喂进去的是一个 YouTube URL， 他会去判断说这是你要不要用 YouTube 的播放程式去播放。那如果我喂给他的是一个电话号码，他会带播放器出来。那我喂给他不同的资料型别，他会跳出来视窗询问你说你要用什么程式去开啊？那我这边来讲的话，直接看一下 Enjoy 的这个画面。先把程式先开起来。Oh, sorry。好，我把它缩小一点。哎，不是这个。哦，对，是这个。好，比如说呢，我这边输入这个晋级的巨人。好，然后按下搜寻。你给我按到吗 ？OK， 好。它这个画面的同步会稍微 delay 个两三秒，哦 ，delay 两三秒。那比如说我去点了第一笔的这个影像的话呢，它就会跳出这个 YouTube 的程式来去做播放，好，来去做播放。它可能会慢一点，这个是 Enjoy 的部分。OK， 我们要不要直接把它看完？开玩笑。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Enjoy 部分讲完了嘛？那我们接下来讲下面的这个平台。下面呢，我们来讲 iOS 的部分哦。iOS 的部分先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在前端呢，其实我是透过Xcode 去拉我的这个页面，哦，去拉我的页面。I'm sorry， 那这个是刚刚的那个范例啦，哦，就是你真正在开发 iOS 的时候呢，你是透过 Xcode， 然后呢，你布置好这个你的控制项之后呢，你只要离开，它会同步到我的这个专案里面去，哦。那这专案是用这个 Xamarin 本身的 Xamarin Studio， 它是免费的一个工具，哦，它同步进去。那你只要同步进去之后呢，你之后你就用 Visual Studio 开启来做那个 Code Behind 的程式的撰写就可以了。那 iOS 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Root View Control 的部分，这是我主要的这个页面的程式。那我把 title 呢设定成 YouTube Search， 好 ，YouTube Search。然后我一样呢，在这个 Search Button 的这个 click 事件呢，好，我去处理它。我一样是把它放大一点哈，跟刚刚一样 ，Android 一样，我去 new 这个 YouTube Search， 好，然后 Search 点 Search， 好，这都一样。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跨平台开发，我可以共享程式嘛？原因就是我这部分呢，我只要去呼叫我的这个 class library 里面的物件跟方法就可以了，然后呢去做资料细节。那我这边我在页面上呢布置一个什么 table view 的一个物件。好，我们刚刚在 Android 是什么 list view， 那在 iOS 呢叫 table view。好，然后在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RT 上面呢可能也有不同的名称，但他们代表的是同样的东西，好，只是名称会有点不一样。
那我这边呢，一样，我刚是用一个在 Android 里面的是就是指定 adapter 嘛，那我这边是指定 source， 那我就 new 一个 data source， data source 的这个类别呢也在我底下。好，那它有一个主要的方法叫做 get seal， 刚是 get view， 那在 iOS 里面是 get seal。所以刚开始开发你要跨平台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脑筋要很清楚，否则一开始你跨来跨去，你自己会有一点神经衰弱，因为名字呢都不太一样，要有时候你在 iOS 里面开发，是 get view 还是 get seal， 或者是 touch up inside 呢还是 click， 这些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 frustrate。好，那我一样在这边呢去 bind 我的资料，在 get seal 这个世界里面呢去 bind 我的资料，然后去呼叫我的 table view 的 reload data， 好，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是列表的部分，然后你按了这个按钮之后呢，它会推进到我的这个 detail 的部分，好 ，detail 的部分，好，所以我这边会有一个 detail 的 view control， 好 ，detail view control。那这边就很简单，因为我在 detail 的 view control 里面的这页面上面呢，我去布置一个 web view 的控制项。那我把连结呢带过去给他，就让他去播放就可以了，哦，就播放就可以。所以这个 detail 的部分反而很单纯，哦，很单纯。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好，那这是我的 iPad 的画面，哦，同步的，是同步的。然后我有一个 YouTube 的 search， 还有没有在播？好像没有在播。这边它的画面好像没有同步到，我稍微再处理一下。嗯，这是活动监视器。我把我的 Air Server 重新开一下。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网路不通。啊，我的网路。因为今天的这个环境哦，会比较复杂，是因为我的 iPad 要跟我的这个 Mac 呢要同一个网段。可是 TICC 呢，它的讯号太弱了，然后我现在是用我的 3G， 让它在同一个网段里面，但是像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刚刚一开始是有同步的，但现在反而有一些问题。好，好，这边的话我等一下再做 demo 好了，我等一下处理一下，让它看一下它能不能连到我的这个 mobile， 或者是我这边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数据分享。好，那我们可以先讲下一个平台好了。那个 iOS 的部分呢，等一下我这边再做一个 demo。下一个平台呢是 RT 的部分，哦，RT 我这边也是两个页面，其实你看了四个平台，你会觉得讲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重复的啦，哦，大部分都是重复的。好，我在这边呢也布了一个 Text Box 跟一个 Search Button， 然后底下呢我是用 List View 的方式，然后我的 Data Template，哦，我的 Data Template 我就直接绑定我的这个影片所需要的，比如说 title 啦、image 啦，哦，等等的，我就直接在这边绑定。OK， 好，那程式码的部分呢，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其实是一样的哦，就是 new 什么 YouTube search 啦，然后带 search 啦，然后我这边呢 ，item click 我是用 friend 点 navigate 的方式去呼叫 play video， 然后我在 play video 里面呢又放了一个什么 web view 的一个控制项，哦 ，web view 的一个控制项。那实际的，我们可以实际来看一下 RT 的部分。好，我这边一样，好，晋级的巨人好了。 网路好像没有通
我都忘了，刚刚还可以通，现在就不能通。好，用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这边一样，我点了之后呢，它会开始去做播放。
大家先看一下好不好？我先处理一下网络的问题。
好，好，这个就是 RT 的部分。
好，我来看我的这个 AirPlay 哈，是不是 AirPlay 已经可以 play 了？来看一下，应用程式，我的 Air Server。好的，好，我的这个回来了哈。那各位目前看到的就是哦，这画面就已经有同步了哦，画面就已经有同步了。那我一样是晋级的巨人，还是你要看其他的？不要讲一些怪怪的，Surface 好了。OK， 那我们点第一笔。不通吗？网络比较慢，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个。真的是网络的关系哦，因为我3G 分享，可能现场如果说跟我同一个电信商的太多的话，可能就有这种网络的问题。OK， 好，但一样就是说你去播了他的这个点了之后呢，带出来你点了，他就会直接去播放哦。啊，这可以。有空再看一下好了。那这是 RT 的部分 ，OK， 这是 RT 的部分。那 Windows Phone 8、哦、其实也是差不多哦，差不多。它一样就是在Text Box 跟这个 Button， 然后呢底下呢，我是用一个什么 Long List Selector 这个控制项哦 ，Long List Selector 这个控制项。好，那程式码。讲的有点累因为都一样，基本上都一样，只是在 Windows Phone 8上面呢，它会我去呼叫的是这个 Search for WP 8的这一个方法 ，Search for WP 8的方法 ，OK。那其他的部分其实都差不多哦 ，bind 就差不多。那我们看一下呢，它的实际的成果。这边呢有一个 YouTube 点 WP 8，然后因为我的模拟器没有中文的这个系统，所以我这边就用 Surface。好，刚刚那一个，好，去播。所以其实跨平台开发，如果你使用 Xamarin 用 C# 的话，开发其实就相对来讲会单纯很多，相对来讲会单纯很多。那其实有蛮多客户问说，那跟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用 HTML5 或者是那个跟 CSS 3.0 所做的像 PhoneGap 这样子的解决方案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就是说，PhoneGap 解决方案呢，它并不是一个原生的。它的界面呢都是用 HTML 跟 CSS 做出来的。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案子在 compete， 就做在 POC。如果说你是着重效能的哦，那你可能还是会选择原生的开发方式哦，就是透过 Xamarin 啊，或者是说你就是像传统的用 iOS 跟用 Objective-C 跟 Java 的方式。那 PhoneGap 那样子的解决方案比较适合就是纯粹画面的一个呈现 哦，那客户没有很计较说我一定要用 iOS style 或者是我一定要 Android style 的这样子的 APP， 他比较不 care 这样子的，哦，或者是说比较不需要用到 computing power 的，比如说地理资讯的运算啊等等的，哦，那 maybe phone gap 或者是说 hybrid 的这样子的解决方案会比较适合他们。那如果说你需要比较多的 computing power 的运算，你需要原生的一个界面的一个支持的话，那你要嘛就是分别开发用 Objective-C 或 Java，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其实 Xamarin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 那再回到我们投影片，其实之后呢就 QA 的部分啦，然后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的一些 resources， 在左上角呢是我跟我同事的部落格，那里面我们会发表就是 Xamarin 相关的这一个资讯还有文章。好，那右手边呢这是我的 GitHub，那这个档案呢，今天的所有的 demo 的范例都已经上传上去了，哦，都已经上传上去了。那左下角是 Xamarin 原厂的这个 developer 的这个网页，哦，那有一点类似像 MSDN，哦，这样子的一个 flavor 的一个网站，哦，里面有开发的这个 resources。那右下角的部分呢是 MSDN， 但是是 for Xamarin 的，因为我们跟 Microsoft 其实合作的非常密切，我们之前有办了一些研讨会，相关的这个研讨会的录影的影片，投影片范例的程式码都在这个网址里面哦。这个微软这边已经帮我们整理到这个网址 aka.ms/vs-xamarin 的这个网址。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会场，各位刚有拿到那个小张的问卷啊。那如果对 Xamarin 有兴趣的话，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那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了，所以明天如果到我们二楼的摊位呢，可以凭着这个问卷，然后去领我们的这个蓝色 T 恤，这是昨天才从美国运过来的原厂的一个 T 恤啊，我们有赠送 T 恤。好，那除了 T 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抽奖活动，抽什么呢？抽我们三天的这个 Xamarin 开发的课程，三个整天的课程，好，那价值10,000+的课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次呢，就到这边。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交换名片的，都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
各位来宾，我们谢谢林太宏讲师精彩的演说。今天的课程已经圆满落幕，谢谢今天大家的参与。在各位离席的同时，别忘了填写问卷。大张的问卷请交由我们工作人员，小张的问卷 Xamarin 的问卷如果没有拿到的，可以到前面来拿。拿问卷到 G24 可以换 T 恤。外面也可以拿 Xamarin 的问卷。如果您对今天活动有任何建议指教，欢迎您留下来与我们讨论。敬祝各位愉快，别忘记明天要带您的学员卡，谢谢。